做一个祈祷。亲爱的主，今天啊，你与我们大家，也与远方的、近处的、在家里的、在旅途中的啊，在喜乐中的、在患难中的、在各种环境中的弟兄姐妹同在。你是赐平安的神啊，愿你啊圣灵的话语感动啊，赐给我们，使我们得听你智慧的言语啊，能够跟随你的道啊，在你面前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托举。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分享诗篇八十八啊，八十八篇呢很特别啊，这个我们起一个名叫灵魂的黑夜啊，这个就是经文的最后一句有一啊最后一节，当然经文很长了，大家会一会儿会看，就是说当他诗人写到说，当夜晚，当黑夜成了我唯一的朋友啊，这首诗歌是这样结束的。那今天我们就来看啊，神在圣经中要透过这个诗篇对我们讲什么啊。然后呢这个人生嘛，其实有很顺利的时候啊，也有不顺利的时候。那么啊，这个神学家把这个叫做，就是我们说一般 orientation， 就是很有方向感啊。那么没有方向的时候叫 disorientation， 就是生命 messy 乱套了啊。所以人生有的时候就记起传道书说，对吗？生有时，死有时。其实我们说秩序有时，混乱有时。有的时候阳光灿烂，有的时候阴云密布啊，这个啊，人生是有各种天气的，所以这里说，当生活变得不可理喻啊，就是啊，是传道书也说，神是两样并列，哎，就是说，很有秩序的和失去秩序的，都会出现在我们人生的经验里面，神是这两样并列，是我们觉得不能够完全明白啊人生的奥秘。那么诗篇这一篇呢叫哀歌啊，哀歌在圣经上像耶利米哀歌啊，先知书有很多哭泣的诗歌啊，诗篇上很多这些哀歌呢啊，以前我们就不太明白，好像圣经上为什么那么多啊灰心难过没有信心的经文列在那里啊。然后慢慢的我们明白啊，人生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啊时刻，诗篇这些就是写给我们这些低谷的这种语言啊，所以神给我们预备了语言，让我们在阳光之下的时候满满的喜乐和赞美，也预备了一些语言，让我们在人生的低谷啊、死因的幽谷啊，然后看不出去的时候，竟然声音也给了我们这样一些话语啊，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来唱起。所以我们想到歌唱，诗篇是歌唱的，那想到歌唱大家哇很开心的，但是歌唱其实也有这个啊，有悲伤的咏叹啊，不只是快乐颂、欢乐颂啊快乐快乐啊，对吧？我们升起来也有很低沉的啊，甚至是很哭泣的。所以啊，这些我们如果去了一半就很有问题了啊，神是这两样并列啊，所以我们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小孩子九岁的孩子画的一个画，他画的生命树，但是也看到他看到诗篇里有好多诗篇是这种很 dark 很黑的很混乱的，甚至是在这条路的周围有很多危险的啊，所以小孩子看到他就把这个啊这个父母讲的诗篇把他用孩子的这个想象力这样画了出来啊，然后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的时候呢，这个啊这个电影《公主》信念有句话叫 life is pain， 就是生活是很痛苦的啊，他说如果有人试图去推销给你另外一种生活，那就是他在 selling something， 就他在卖给你什么事情，如果是不面对生活中有很多艰难的话，就好像人们开始打扮一个小姑娘，美化生活，告诉你在告诉你，在想推销给你一些什么样的一些 package， 啊，其实这只是一个台词，就是告诉我们说生活有非常阳光灿烂美好的， 也有一些时段路段是非常艰难的啊。我们到了慢慢不再年轻，其实就这个体验就很真实，对吗？然后在这里啊，其实想到中国人，我记得忘记在哪里听到还看到，就是我们有儒释道嘛，这个我们中国人的人生观就很圆融啊，很就是说我们有很奋进的时候，很积极很努力，那么这么向上的一个积极充满干劲啊，每一天变得更进步更美好更加奋斗，哎，儒家就有很多这种积极的向上，但是也有时候会很累啊，或者是很现在讲很卷呢、啊、哎，我们就又找到了老庄老子庄子啊，感觉啊这个啊与自然同游，对吗？然后这种啊逍遥，这种啊这种和谐，这种啊轻松，但当我们也有苦难的，也有很苦的时候啊，很悲观的厌世的时候，人们就会转向佛教啊，觉得好像啊在佛教里面很多思想啊，让我们对人世间的苦与罪好像有了一种语言来表达啊，来寄托，所以感觉这几个宗教混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的精神世界了。其实很多人没有不是信宗教的，但是他们在这些哲学上就好像构建了一个家园啊。当我们想奋进，我们就有很多这个论语的，当我们很悲观啊，就出世的一些思想让我们感觉好像得到了一种一个啊逃出去的一个地方，安顿我们的心灵。所以基督教呢，我们会想到这，当然我讲到这些就是说人生这几个面都是有的啊，不是在谈这些宗教。那么也有人讲说，哎，基督教也很卷，基督教太怎么说呢啊，好像全是积极上进的语言啊，都是要天天努力更好一点，你要是神的好儿女，你要做一个爱有爱心的人，你要每天喜乐，你不能软弱，不能灰心。所以我们就慢慢变得，甚至是让年轻觉得哇，这个生活很难的感觉，基督教在道德期望上，在我们人的这种积极向上上，虽然很阳光很好吧，有的时候好像不知道在哪里来去处理接住我们啊生活中的另外一面啊，这种悲伤啊失败啊压力啊软弱啊灰色的这些地方，通常尤其是我们好像是六七十年代，我不知道八十年代，这个就是我们经过了这个世界的大发展，然后主旋律就变成了每一天一定会更好，每一天都在进步，每一天都在学知识，我们掌握着很多，我们人生的主题就成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任何人生就是来解决问题，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啊。所以慢慢的就构成了，因为我们成长起来的背景大部分就是问题都可以解决，没解决是因为我们没找到 the right way，正确的方向，我的知识不够，我的能力不够，但是问生活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有问题这就是一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人生观的话，我们就会出现一种现象，就是人生不能容纳问题啊。我们看到孩子有问题，这个是一个 big problem， 就是不正常的不对的，对的人生就是没有问题。所以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不管找医生还是找家教还是找书籍，还是就是让这些问题消失啊，很多时候是奏效的啊。比如说啊，家里没有盐了，买了盐就解决了，这样的问题就能解决。但是有些时候是不奏效的，很多问题是无法被解决的啊。然后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容不下生活中有问题，试图解决所有的问题，这种人生观就成了个大的问题。因为人生大部分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啊，能够去缺了盐买盐这种问题是少数的啊，很多问题是没有解决办法的，人生只能够去承载和成长，承载就是担得住，成长就是往前 moving on 啊。所以啊，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有弟兄姐妹软弱了啊，来到教会就为你祷告，不要软弱，对吧？然后难过了不要难过啊，要喜乐啊，不要然后呢不要灰心啊，然后呢就是我们自己和别人都没有了空间去接住这个软弱。 所以啊，当别人跟我们讲他的问题的时候，通常我们都很着急，因为当我们听见有人讲问题，我们的着急不是说 OK 这个有问题的人他现在的感受，而是说我们听见问题本身就很紧张，就很焦虑。所以首先成为问题的人是这个听见问题的人，而不是有问题的，就是我们听见就很痛苦，就觉得想办法让我眼前这个有问题的人消失掉，就是帮助你没问题我也就开心了。所以慢慢变得就是啊，生活空间或者群体不再有一种像教会里常常有各种礼仪 liturgy， 就是礼仪不一定就是圣餐，其实很多仪式感，像古代啊，一个部落或者一个村落里面，如果有家里有人去世了，或者是遇到伤心的事情了，那些朴素的古老的很多礼仪，就是大家聚在一起陪伴这个难过的人，经历他的 lost， 经历他的损失啊，就像圣经讲的与爱哭的人同哭，他们没有想去解决你不要难过了，我们说别难过别哭了别伤心了别痛别愁，对吗？很多时候我们失去了另外一种智慧，就是在过去和古代，他们没有想说让你不难过，而是与你一起在难过中走过这个难过啊，而不是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现在啊，无论是甚至是很多啊什么心理学，总之就是解决让这个症状消失，却不能够去担得住啊这样的经验啊。所以在基督教我们的信仰里面，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信仰，也不是一个完全像我们的古代的哲学阴阳有白天有夜晚啊，像传道术等等都是讲到，对吧？如果我们讲到人生里面既有规律，有规律可循，圣经讲到神的道、神的义、神的正路，当你 follow 神的律法、神的祝福，就好像神在这个世界有他的道德律，有他的旨意，神希望我们按照他明确的心意去生活，这是清楚的，是清清楚楚给我们的啊，是生活不是全部不可控的，如果生活一切都没有规律可循，那也是个灾难。神的确给了我们道路去跟随，给了我们这个世间的很多规律、道德律、自然律，对吗？有普遍的启示，也有神特别的启示。在箴言书里面就讲给我们大量的智慧，就是这个就是正道，你跟着神的智慧去过这一生，就是神祝福的啊。所以我们看箴言书的时候就觉得哇，人生很清晰，就是神的旨意清楚地向我们显明，去追寻神的智慧，按照正道去度过人生。但当我们看到传道书，就另外一面又补进来了，一切都抓不住，像雾气一般，你不知道身后的事情，你也不知道明天的事情啊。然后勤奋的人不一定致富，义人不一定就快乐，然后又看到这种不同寻常的反常的，所以说这个两面都给我们看见有可以看见的规律，人生也有另外一面是我们看不见的啊，显明的给我们，隐藏的是神的奥秘。所以这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按照神的旨意生活，却无法去把握这个人生。人生不是一个地，不是一部让我们去分析的汽车，我们可以尽在掌握啊。我们按照神的旨意生活，却依然会遇到各种路况啊，各种天气。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不能参透神的奥秘。圣经也给了我们另外一些篇章和语言，让我们知道当我们走在神的路上，却遇到了坏天气、艰难的路况、不能理解的情况，我们该走如何继续向前呢？诗篇八十篇八篇呢？所以我们这里讲到说，没有黑影的生命，就是生命如果天天像那个 那个一个巨大的灯泡，炙热的白光灯照着我们，没有夜晚，没有节奏，一切都是高歌猛进，永远是赞美，就会造成一个很虚假的生命，那就是造成一个假象啊。然后呢，也会形成一个群体的虚假的文化、虚假的宗教都可能产生。我们跟神的关系也萎缩，因为我们只能容纳我们明白的、搞得懂的、走得通的一个有秩序的人生呈现在上帝面前，那种混乱的、低谷的，我们就藏起来，也会萎缩我们与神的关系，因为我们觉得上帝，哎，我跟你的关系必须永远正常，不正常就是一个大问题。那我们无法去容纳和解读我们人生中的另外一面，慢慢的，我们跟上帝交往就变得很客套，啊，很单调，啊。慢慢就变得虚假，因为有一部分关系不能呈现在上帝面前，这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圣经中给我们的啊那个夜晚的那部分智慧啊。所以我们都要去来从这些角度来重新看诗篇八十八篇，是圣经中一个特别的财富啊。然后呢，这是也是被称为一个尴尬的诗篇啊，这称为是圣经中最 dark最黑暗的一首诗篇 The Darkest， 因为诗篇呢有哀歌，但是诗篇上有很多哀歌都是起承转合，痛苦、难过、灰心，然后求问神，然后慢慢的啊思想神的作为、神的应许，慢慢走出黑暗，然后最终感谢赞美神，大部分诗篇是这样一个节奏的。所以我们感觉哇，这个 case 是很成功的一个辅导，因为他那么来的时候这么软弱，我们经过了祷告劝勉，最后他充满着赞美走出了房间，哇，一个成功的 case。 这是大部分的，不是不好，但是在这一篇就很特别，整个这一篇里面就没有转折，没有任何的变化，完全是在黑夜黑影里面一直这样低沉中间。在原文里面，整个诗篇最后一个字就是黑夜，没有任何的赞美、信心升起来，没有改变，是以黑夜来结束的整个诗歌。这就是让很多人避免去讲这一篇啊，读到这一篇也不知道说这里怎么这个圣经为什么会放到这一篇在这里呢？啊，但他对我们的帮助在哪里呢？诗人自己也没有走出来啊，一直在抱怨、在难过、在痛苦中啊，所以这首歌曲，所以称为尴尬的一首诗篇啊，然后不符合我们传统的信仰啊，好像我们信仰就是得刚强建立，对吗？刚才讲过了，就是说如果有人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一年一直落在一种黑暗中、痛苦中啊、低谷中，那么他该如何继续信下去呢？他如何与上帝对话呢？教会如何承载他呢？他的信仰会成为什么样子呢？啊，所以这首诗篇有人讲它是给受苦者患难艰难中的人最最有敬意和尊重的一篇祷告文啊，也就是他可能是最尊重受苦者的一篇祈祷。他没有解释，没有否认，也没有试图去医治，而通篇都是一种哀求和哭泣，甚至是愤怒，还有抱怨。我们今天继续看这个作者希曼，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对他的身份是有一些模糊的。啊，历代之上、列王记都讲到这个人的名字。啊，我们不做太严谨的学术的研究，总之大概的背景就是，这是啊大卫。开始他们那个有敬拜团队啊， 然后所罗门建了圣殿，在大卫的时候就任命了很多利未人，还有有恩赐的人，灵性很美好的，做了诗班长，敬拜的 leader 啊。然后呢，这个西玛就是其中一个。那么还有就是说，有个家谱说他是撒母耳的孙子啊。然后啊，这个啊，在列王记又讲到他是一个智慧人啊。总之就是说，大概给我们一些图画，虽然我们对这个人的身世不那么严格的掌握，但是他很爱主的一个人啊，他是美好灵性，而且他侍奉神，而且他很有智慧，而且他在神的殿中服侍，那么就是这样一个虔诚的、有美好灵性的、蛮有恩赐的，甚至是蛮有人生智慧的一个这样的人。圣经说这是他是这首诗的作者啊，希曼人。然后啊，但是他的经历却很悲惨。我们一会儿看诗篇就会看到，他是从幼年起就饱经患难。我们不知道他的历史的背景的故事很多细节，所以我们并不完全知道他经历的苦难的具体的情节。但是我们大概从他的诗篇会看得到啊一些影子。啊，他一生都是很苦的啊，然后他的苦呢，在整个诗篇里用了各种的图画来表达。我们接下来去看啊，这样一个属神的人，整个诗篇没有谈到他的什么认罪啊、悔改啊，是不是他 doing something wrong， 是不是他没有从这些角度，至少诗篇没有暗示他是因为犯罪而受苦。没有涉及到这些啊悔改，而且呢，这个故事也不前面讲过了，也不像约伯记或者其他的是一个 happy ending， 很多故事很悲惨，最后的结局是美好的。这个故事没有一个快乐的结局，所以在我们看这个经历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就是也是用圣经的一个故事来读我们自己，也读人生，也会来理解啊，阅读上帝。然后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吧，来，上面大的字啊，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白日我呼喊，夜晚也在你面前，愿我的祷告来到你面前，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其实整个这一篇呢，本质上大家要记得，这是一篇祷告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里面好多好像是不是抱怨呢？大家想一想，没想过这个抱怨和在这里面这有什么区别呢？当你知道吗？当我们有很多苦啊，如果我们把关起门来关闭了上帝，我们在里面会酝酿出来一些苦毒，这种抱怨会像一个有毒素的一些化学物质一样，会腐蚀生命的。但是当我们把心敞开，窗户向着耶路撒冷，向着神去倾诉，我们的这个里面的苦就变成了祈祷。理解这个区别吗？当关起门来封闭我们的难和苦，它会发酵出一些坏的味道来，它会腐蚀生命，也会呛着所有进入这个房间的人。但是当我们把窗打开，把手合起来，向着神倾诉我们的苦情，像撒母耳的母亲，像夏甲，像很多人呼喊，像造物主，当你有了正确的方向，把人敞开，它就变成了我们人生的一个哀叹的祈祷、哀歌。很多时候一个房间没有人住，里面有些东西都发霉了，我们出差了忘了倒一点垃圾，回到家里打开门，里面是很臭很臭的，经过了一个月，这个东西已经臭了，就是这就是封闭里面，我们封闭在了我们自己里面，它发酵了。但是当我们向着神倾诉我们的苦情，我们的苦会被转化，会被祈祷。这首诗篇本质上它不是在一个苦毒的抱怨，它是一篇哀歌的祈祷。然后他称呼耶和华啊，圣经上这个神这个字 Elohim 就是指的我们一般讲的神明， 但耶和华就是那位在旷野找到摩西，在荆棘中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爸爸的神，你爷爷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我一定是要拯救你们，我和你们全家族立约，我立了这个约，就像戴上了戒，我就一辈子，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立的这个约，你们会忘，我不会忘，我一定照着我许的誓，一定拯救你的整个家。上帝说，我指着我的名字起誓，我立了这个约就不反悔。向雅各、向亚伯拉罕显现的这一位神的名字叫做耶和华、亚威。所以当圣经上用耶和华的时候，犹太人一听这个名字，就不是我们用的 Elohim， 就神，就好像说、哦、神明啊，哪方神仙呢、啊很多神明啊，耶和华特别是指的他立约守应许要实行拯救的你的家的神，你的祖父的神，你的神，而且也是你儿女的神，这个神立约的神，拯救的神叫耶和华。所以犹太在这里他呼求，他没有说哎呀这个老天爷啊，天上的神仙啊，这么他没有这么泛泛的，他指向这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耶和华我的神啊，我白天也祷告，我晚上也祷告，我的祷告不通啊，感觉像厚厚的云层啊，我希望我今天的祷告能够穿透这个云层，多少天了，祷告像被压住了，像自言自语出不去。神呢、啊、我有一个祈求，我的祷告能够穿透这个厚厚的云层，达到你面前，被你听见。世人的感觉就是我已经祷告一个月两个月，我感觉你听不见，我感觉你不在，我感觉你睡了，你听不见，我感觉中间有厚厚的拦阻。这是世人的感受，他的感受就是他的祷告好像没有被接听。他的祈求是神的，愿我的祈求一定能够达到你的面前，一定被你 pick up， 接到这个我的口。所以他要祈求一个很大声的祈求，对吗？所以这种体验有的时候在对于祷告的人来说也挺绝望的啊！我讲过我住院的经历，每一天唯一能做的事情除了检查以外就是祷告，因为你什么也做不了，然后祷告就是希望神听见，然后每一天电话都打不通，就像拨打我们的这些热线一样，两个小时打不通，三个小时打不通，电话永远是等候中，对吧？我们很多时候祷告就是很久在战线中，在等候中，这常常也是我们祷告经验的一部分，并不是所有的祷告立即接听的，也不是所有的祷告立即有答案的，然后我们就他就持续的播，每一天呢、啊，这是他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打不通也播，每一天播。他希望哪一天早晨这个电话接通了，就是他的体验。诗人没有放弃他的呼求，一整个诗篇，如果我们想找一个亮点或者信心的一个强音的话，就是这一节，就是耶和华我的神啊，我白天晚上呼求你，求你一定听我的祈祷。他来到神面前，整个下面的信息都是他在耶和华神面前讲的。然后再读第三到第五节来，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近阴间，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如同无力的人一样，我被丢在死人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他们是你不再纪念的，与你隔绝。这个时候世人描述自己的痛苦了，开始讲，他假设上帝听见的啊，他讲自己的情况，他说我现在是死人一般，就是一个活死人。他说我现在你看这一组动词满了，然后呢下到丢在躺在不断下沉啊。有一个啊弟兄最近两年所经历的一浪接过一浪 为他祷告，来到第二浪，来到第三浪，他近乎绝望。他说为什么，就我们说的很背，就是这几年的经验经历，什么时候才到谷底呢？难道我要死在这吗？就是感觉触不到底啊，再往下走，各种的困难，各种不同的困难，不只是经济的、家庭的、关系的、健康的，所有的像浪要把它吞噬一样。所以诗人在这时候，他已经经过这么多年的患难，有人说他是重病啊，这都是推测，是不是得了，因为从下面的讲到好像看起来像麻风病人，或者从小的那种残疾人，或者是就是他感觉整个人就像死人一般了。坑就是坟墓的意思，他用了不同的词，就是我被丢在了像那个战士丢在了死人堆里面，我被人埋在坟墓里，连埋都没有，我被人丢在坑里面。他用的人就是那种像男子的那种很有阳刚和力量感的那个人，男性的那种力量感。他说我像一个失去了所有精力力量的一个男人一样的，浑身没有了力量，然后像死人一般丢在没有人纪念的地方，彻底隔绝了啊。我们知道古代那些带麻风病人都是住在山谷里面被村子逐出的人啊。他说在那些地方，在死人那里，阴间是没有人纪念的，这个世界把我偷偷地忘记了。所以这个是很，我们读到这已经感觉哇，这个他这个是挺悲惨的啊，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已经彻底像死人一样啊。这就是诗人说他是，我们说死因的幽谷，他觉得我是一个被上帝和人间忘记的一个人，我已经像一个死去的人隔绝了啊，不再被人 remember， 一个人不再被亲友记得了，不再被纪念了，这个人就在世界上好像消失了。我们再读第六到第八节，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地方，在深处，你的愤怒重压我身，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使我为他们所憎恶，我的居困不被出来。我们能想象你祷告生活里会这样祷告吗？你可不可以如此真实的向上帝做一首诗，你的哀歌？上帝啊，我觉得我像不属于你的一样，我觉得你偏爱任何人，唯独忽略我。上帝，我现在觉得你都把我忘记了，我觉得我快死了。等我们会不会把自己的各种 emotion 和处境拿起电话来对他讲呢？因为我们又都是懂事的孩子，有太多说这个不该说，这个神学不正确，政治不正确，这个应该更加积极一点，更加乐观一点，你要想想看你得的好处，你的等等，你要想想看未来，我们想办法让你 cheer 振作起来，对吗？然后你想想看你这样怎么样，家人怎么看你，对得起这个爱你的人嘛，哦，好多的教育有这样感觉，哦，我们还是不要讲了，啊，这个扔到语音信箱里面啊。但是诗篇鼓励我们啊，在这篇祷告里面把我们的苦情就这样原原本本写了下来。他不单在坟墓里，他放在极深的坑里面。他说这里很特别，他和第一段不同，第一段讲的是我死人堆里的一个活人。整个人就丢在这里了，然后到了第二段的时候更加强烈，开始变成什么了，不再是描述自己的苦了，在描述什么，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在对着谁说啊？对着神说啊，他说很是一个就好像在控诉我，上帝，这一切是你把我扔在了这里，你忘了我，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你的愤怒，你生我气，你的愤怒压在我身上，对吧？然后你把我和我的所有的这个生活、人际、爱我的都分开了，我被困在这里，我像坐牢的人。上帝，这一切，诗人说是你做的。他在激烈的控诉上帝，就像 我们做孩子有的时候会激烈的控诉我们的父母，对吗？我们的痛苦、疼痛、不解、难过、愤怒的啊，甚至是把，对吗？把无论是语言还是拳头啊，都打在了父母的身上啊。也许是父母是最安全，也许是父母对我们来说是最强大，对吗？然后在这里，诗人就把他感觉最强烈的情感，他的拳头，他的雨点般打在了神的身上。上帝，这一切你本可以救我，你本可以不要我经历这一切，你一族的你啊。他好像在法庭上控诉他的神啊，一个强烈的直接的控诉。这个神学家布鲁格曼说，诗人不但描述自己的苦，他把自己的苦打起包来，一个大包裹扔在了上帝的门口。上帝，这一切都是来自于你，我是你的孩子，我现在这么落在这么悲惨的情况下，你看一看，不但是在法庭，好像来到了上帝的门前来哭诉他的痛苦。弟兄姐妹，此刻感觉当我们来聆听看一个戏剧，看诗人在舞台上这样哭泣，来到上帝的门前，来到上帝的面前，当我们作为观众，也作为上帝的儿女，也做他的哥哥弟弟或他的姐姐妹妹，我们看到我们的哥哥或者是兄妹在这里控诉对父母的时候，我们此刻在旁边是什么心情呢？是什么观感呢？你是嫌你的兄弟姐妹不懂事呢，你还是心疼他呢，还是你还是在他身上看见你自己的影子呢？啊，我在准备这篇讲章，我又读了这个卡夫卡写的《变形记》，就特别有感觉。《变形记》里面讲到，这个为了全家生活操劳的一个销售员，早晨起来突然发现一件令他恐惧的事情，他躺在床上变成了一个甲虫，甲壳虫，巨大的丑陋的甲壳虫。这个故事就这样展开的，啊，变成甲壳虫，丑陋笨重，浑身的细小的腿移动缓慢，然后让家人恐惧。爱他的爸爸妈妈妹妹面对家人的突然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丑陋的甲壳虫，整个生活变化啊，他的妹妹很爱他，他很爱他的妹妹，最终故事发展的结尾，连最爱他的妹妹和他最爱的小妹妹也忍受不住，要让这个哥哥从家里，让这个丑陋的甲壳虫消失啊，然后他失去了所有的生存能力，供养家庭的能力，成了家庭的负担，社会的负担，然后最终所有的整个所有最亲密的社会关系围绕着他的家庭还有他们的房客们，全部要让这个甲壳虫从他们的眼前消失啊！他到最后都关心了他们家人的生活。其实整个故事让我们看见整个这个社会人的异化啊，人变成了一组责任、有用、功能关系。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个这个短篇小说啊，好像总共不长啊，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但诗人这讲的就是他曾经也许很英俊、很受人敬仰，他是属灵的 leader， 带领大家崇拜，站在台前，但是他落到一个地步，对吗？就像一个甲壳虫一样，一个令人厌恶的虫子，他被拘禁，他没有社交，他陷在地牢里面，在病痛中度日，每天在死因的幽谷中，而且成为别人的累赘，成为一个笑谈。当这个时候，他向神哭诉，他宁愿愤怒着挥舞着拳头，他也不愿意在麻木中让信仰死亡。 我们基督徒面对信仰有两种倾向，第一种就是美化我们的信仰，美化就是没有问题，这都是为着我的好处，我不疼，上帝是好的，有问题的都是我和世界，我们要为上帝辩护啊，上帝像太阳一样容不得一点污点，上帝没有污点，但上帝对人的经验来讲是有他的 dark side， 是有我们不能理解的经验，但是我们否认我们的经验，我们用人的经验说任何不能理解上帝的地方，我想办法让它 make sense， 就构建出一套很庸俗很可笑的神学，让上帝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可理喻的，对吧？但是我们否认了真实的经验，另外一面就是逃避啊，一面是一个虚假的，另外一面是变得麻木冷酷，最终不信，因为两个极端，要么成为一个极端的放弃上帝，要么是一个活的虚假的一个美化的信仰里面。但是希伯来人的信仰很特别，希伯来人的信仰最典型的一个精神内核就是他们与上帝的摔跤，与上帝的摔跤，他执着的与上帝角力，抓住神，在痛苦在各种环境中，在理解和不理解当中，他永不放弃，在上帝面前永不放弃。我可以不理解，我可以痛，我可以不懂，但我既不会选择虚假，也不会选择放弃。在他紧紧地抓住与上帝的这个角力当中，他就获得了拯救，他就走过了死荫的幽谷，他也得到了上帝的祝福。在这里世人在控诉上帝，就像我们想到雅各在与神的使者摔跤，一直摔到天亮，他说上帝我不接受，我也不放弃，上帝你是公义的，我要求你按照你的公义行事，你是信实的，我要求你按照你的信实兑现你的约。所以在犹太人的信仰，因为它的根基是逾越，它的里面大量的对话都呈现了与上帝的摔跤和争辩，无论是摩西是以利亚是众先知，里面充满着来到上帝面前大胆的争辩，上帝也鼓励他的先知仆人们，什么你们站住了，勇敢的站在这里，鼓励你来诉诸上帝的公义和的名。而当那些先知来到上帝面前，都是呼求他的名，上帝你立约的神，你是公义的神，你不会看着不管的，你是审判的神，你是我们的神，他们向上帝呼吁，强烈的呼吁，你要行动。这是犹太人信仰的一个根本的精神， wrestling with God， argue， 但他的争辩背后是一种强烈的 radical 的 faith， 信心，激烈的信心，既不是那种虚假的全儒的和谐的，也不是那种冷漠灰心。信心的反面从来不是这种争辩，信心的反面是冷漠，无所谓，不信。当我们变得冷漠不信，没有祷告，没有争辩，就离开了。所以在这里世人继续在法庭上，在神的门口与上帝争辩，他开始去说上帝啊，他就把自己的愤怒情感痛苦都投给上帝，上帝还在那里听和接。我们在读第九节接下来这一排列的一句，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耶和华我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你岂要行奇事给死人吗？难道阴间还能起来称赞你吗？岂能在这诉说你的慈爱吗？岂能在列王中诉说你的信实？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呢？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我们活在世间和阴间都是在神的权柄之下，神掌管万有，阴间就是人死去的地方，不是离开神的管理， 而是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阴间神选择在那里不去作为，不去拯救，不去施展他的恩惠。阴间是神选择忘记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是沉浸，这是犹太人的理解。所以诗人就按照这个他们对阴间死去的人的这种状态来呼求神，上帝啊，你要出手拯救啊，我是你的作品，我是你的器皿，你要等到我死了怎么赞美你呢？死去的人怎么样彰显你的公义呢？对吗？在阴间有谁来去聚在一起来敬拜赞美你呢？在那个地方怎么样来彰显你的慈爱呢？试着用了这样的一组排比来呼吁神，上帝为着你名的缘故，摩西也这样祷告，诗人也这样祷告，为了你的荣耀，为了你的名，为了彰显你的慈爱和你的公义，你要行动。他强烈的呼吁上帝，要按照你的信实和你的公义实行拯救，不要等我归到阴间。所以在这里，诗人没有忘记神，也没有忘记神的世界，也没有忘记神的性情。诗人正是因为非常深的理解上帝，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慈爱，上帝的赞美，上帝的信实，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拯救，在诗人这里都是鲜活的记忆。但诗人面对的是死亡、阴暗、坟墓、痛苦、患难。诗人在这两个极度冲突的经验里面，他呼吁神，神啊，按照你的怜悯和公义对待我。所以祷告里面，圣经上祷告常常你会看到，无论是尼西米的祷告、但以理的祷告、摩西的祷告，他们都有一个特点的，为什么他们常常 quote 引用神的话来对神讲？他们不是因为说神健忘啊，忘了哦，我说过吗？不是这个意思的。他们觉得这样特别有效，是因为上帝的性情他们特别了解，上帝无论如何不会背乎他自己的话，他们就 quote 神的应许，告诉给神讲，神你曾应许说，你永不丢弃我，也不撇下我。上帝，我照着你的话呼求你。圣经上很多这种祷告，就是呼求神的形式，呼求神的应许。我们来再来读吧，来这一段。而我耶和华，我要向你呼求，早晨我已祈祷迎接你，耶和华，你的何弃绝我？为何掩面不顾？我自幼受苦，几乎丧命，我受你惊吓，手足无措，你的烈怒把我淹没，你的惊吓把我除灭，像水一样整天环绕我，一起围困我，你是我的良朋密友，远离我，哎，我的知己，那黑暗之地。这是个新译本啊，叫环球译新译本啊，所以这个比较接近这个，所以和合本在最后这一小段有点不很清楚啊。这一个地方就是最后，特别是最后一句，你看是吧？世人就感慨一个叹息，哎。现在我唯一的知己 my best friend 是什么呢？ darkness。 整个诗篇是这样结束的，他说我最好的朋友是黑暗。是不是这是哀歌中的哀歌啊？好难过，好痛苦啊！所以人们称它是最 dark 的一篇哀歌。他中间强烈的呼喊上帝，最后他继续的在那哭诉他的困苦，对吗？然后这个作品呢是叫做 The Parents， 一对父母拥抱在一起痛苦，他们的儿女在战场失去， 你可以想到俄乌冲突、中东冲突，在各种政治意识形态的背后，是有父母抱在一起为他们失去的儿子哭泣。所以这个作品就是展示人间的各种的这种 suffering， 父母相拥的时候啊。准备这个 PPT 看到，我就去搜索，看到好多艺术作品，当然不能全展示在这里啊。好像有一个啊，没有，就是说有一些有一个绘画作品，为了他表达人的痛苦，他就用了大量很粗的黑线条，这些黑线条整个只有粗厚重粗这些黑色的线条来描写人的这个肖像啊。所以诗人也在这里表达他的 suffering， 我们并不是要去解释世间所有的痛苦，也不是要去消除，也不是要人永葆积极向上的，而是要坦诚诚实的面对人生的这一面。有的人可能在病榻上很久，失去了快乐和健康，在公园里运动失去了这些机会。有的老年人到了老年会患阿兹海默，对吗？我们不能假装这一切都不存在，然后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经历到神圣的背弃，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我记得沈伟弟兄分享过，说老师说过一句话，说我们基督徒基督教特别看重 Easter 星期天，我觉得很有启发，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星期六在坟墓中的那一天，我们想直接跳到复活节，因为我们不想面对 Friday Saturday， 星期五是受苦，星期六是一种沉默的安静在坟墓中，我们只想迎来星期天，哇，复活了。但人生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都是在我们人生中的，它都是我们的 reality。 所以他说他经历的痛苦好几层啊，身体的痛苦，我们不知道他得的病是什么，不知道他遇到的什么。有一个弟兄中年失业了，对吗？我希望他不会经历甲壳虫的变形记的痛苦。我们的身体 physically 经济上、身体上、工作能力上，总会有一天会失去我们所有的美貌、财富、能力、能干，这一切都会终止的。然后接下来诗人的人际关系，主动的、被动的、消失的、离去的，各种原因的，也会经历一种剥离。然后诗人最深的痛苦，灵性上他感觉不到上帝，抓不住上帝，他感觉上帝的气绝，他的身心灵整个都在经历一种剥夺。他甚至没有在这个八十八篇里面没有讲像约伯一样有个 good ending， 最终 happy 了，值得配得了，以后的比以前的还多，这也没有讲。所以布鲁格曼说这首诗篇就这么结束了，什么也没有 work， 没有走向，什么也没有改变，什么也没有解决， nothing。如果你尊重这首诗篇，它出现的声音，这个诗篇就是这样子，没有我们习惯的奏效、解决办法、充满信心、改变，没有。所以如果这样一个剧这样演，我们会不会责怪这个导演呢？责怪这个作者呢？这是不是我们人生有很多章节就是没有一个什么恩定和一个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不总是那样结尾的。虽然有一些这样的结尾，也不总是 story 故事都不总是这样子的。然后最终给大家几个啊回顾吧啊，第一个就是苦难抵制解释啊， 不是人生所有的苦难都有一个解释，不是所有的 suffering 都有一个原因的，有些苦是很清楚的原因，偷了东西挨打这就很清楚啊，因为旷工被开除这就很清楚，对吧？因为不注意健康生病，这个好像受凉了也很清楚，但是很多苦难你不清楚，不是因为罪的原因，也不是你的错的原因，你依然可能会受苦。而对苦难对受苦最大的尊重就不是去解释了，不像约伯的三个朋友试图给所有人生的处境做出一个合理化的解释，苦难抵制解释，苦难本身就是荒诞的，没有意义，它是个奥秘，我们不明白，那属于上帝。所以当我们的信仰神学都失去声音，都无法解释，诗篇八十八鼓励我们在这样的一些荒诞的时刻留在黑夜里，不要逃开，不要解释，不要假装这个事情不存在，不要给他一个 easy answer， 不要试图把任何的经验都圆起来。苦难不单抵制解释，第二个像我讲的 wrestling with God argue， 苦难中虽然我们不明白，我们可以用更激进更 radical 的方式抓住上帝，就像孩子在生病在痛苦的时候，他会用更激烈的方式抓住我们，当他们病得更深的时候是一种冷淡和冷漠。所以诗人的生命力在这个灵魂的黑夜强烈的来到神面前祈祷，这个祈祷强烈到一个地步让我们感觉不舒适，让我们感觉我们传统的信仰好像容不下这么激烈的一个儿女，但是在他激烈的背后，在他 radical 激烈的背后的情绪是他一个激烈的信心，他呼求神，他请求神要行动，他来到神面前，他没有美化也没有逃避也没有封闭，他呼吁神。所以在抗辩中，正是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我们与上帝争辩，因为神与我们立约，我们不放弃也不沉默，这呼吁是向着神也针对神。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答案，我们需要的是抓住神，是神自己，神大过任何理性能明白的答案。世人在这里没有解释，没有追求你给我解释解释人生为什么有痛苦，没有的。刚才有个故事，卡拉马佐夫兄弟讲到那个伊凡和他的弟弟阿廖沙讲的，就是伊凡就是理性上为什么如果上帝允许孩子受苦我就不去天堂了，我信上帝，但是这个上帝我不接受。他的弟弟说，你还是要爱，你还是要信，我还是可以爱你，你无论怎么质疑上帝，我与你在一起，我不离开你，我亲吻你，我与困惑中疑惑上帝的人，我会一直与你在一起，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在抗辩中抓住神，信靠神。第三点，诗篇哀歌给了我们一个预言，我们不只有这种奋进上进规律明白透彻的语言，我们有另外一种语言，这个语言不是什么希腊文希伯来文，这个语言是哭泣的语言，呼求的语言，然后哀歌的语言。在这个语言里我们学会 naming the reality， 命名我们的痛苦。有一个人失去了至亲，在去小说里写他在去纽约的火车上异常痛苦，旁边一个姐妹看见这个痛苦的人，她打开圣经， 没有说什么，就是给他读出诗篇八十篇，八十八篇。诗篇八十篇八篇好像给了他一个语言来诉说他的痛苦，好像神给我们预备的一个祷告文，让我们可以哭出来，可以喊出来，可以质疑，可以呼求，可以抗议，可以祷告，可以不放弃，可以不明白，可以知道他依然在。这是一个很极端的信心。他说一切，布鲁格曼说一切必须从一切我们经历的人生经验必须去诉说，而一切说出来的必须去向上帝说，而上帝是所有生命的那个终极的参照和答案。很多时候我们受苦的时候，苦难先剥夺了我们的语言，我们不知道怎么描述我们的苦，哀歌帮我们说出来，帮我们用一个语言表达出来，不但表达也表达给上帝，对上帝讲不是一个苦读，而上帝会给我们一个他自己就是我们这一切的一个经验的一个最终的答案，它是我们人生的参照。愿神祝福他的话语。